我们在这个内容里面讲过如何去用期权合约代替近似代替去持有股票。那这一集呢，我们讲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用期权合约那更加复杂一点的期权策略去人为改变它的收益分布。这就是说，在传统的现役市场中，股票收入它是均匀分布的，它从哪个点位开始盈利，从哪个点位开始亏损，这个是既定的，你没办法改变。但是在期权里面，我们完全可以去自定义。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用上次的例子啊，这两点其实是我们刚才想 recap 一下之前那个视频，作为一个投资者，他当时想用期权合约表达什么东西。你首先要去思考我需要什么，我需要 max risk 是一致的，当时我们做到了，我希望近似的模拟这个股票的报酬，我们也做到了。好，那今天这个投资者想去干什么呢？先来看这个图，还是 TOT 的 daily chart。 上一次我记得咱们讲那个视频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位置，那今天是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它价格有一些上升，但是我们还可以用这张图，没有太大的关系。投资者依然是对 TOT 持有一个 bullish 的观点，他是认为未来在大半年之内想持有这个头寸。那么好，投资者需要什么？这一次他在想是否现金支出可以更加小一点。当时我们去买入一张 call option， 相对于持有股票已经非常小了，但是这一次是否能够更加小一点。另外呢，我还希望保持 max risk 和持有股票是一致的。假设我们这次用的例子是 10% 的 stop loss。 另外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切为了简单起见，就跟上一集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投资者他愿意持有到期或者是接近到期，因此他所考虑的这个回报图啊，就是到期盈亏回报图，就相对来说简单很多。最后一点就是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 time frame， 上一次我们看到的是220天左右的到期日，是2022年5月20号的合约。那今天呢，我们是过了大半个月，所以保持同样的到期日，应该只剩下200天的存续期。这是投资者现在所需要的。那么我们可以如何用期权帮他达成这个目的？首先我们要去计算一下他的 max risk。 我们还是首先假设持有100股股票，这样方便计算。 10% 的 stop loss， 当前股票的价格在这个地方146.8， 那也就是说我 146.8 乘100股乘以 10%， 我最大亏损是将近$1,500，我就出场。出场就意味着市场未来的走势证明我错了，我承受亏损。怎么办呢？第一步，首先你去确定一个 short put 的点位。就比如说是这张图，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需要用一下自己的技术分析了。从我的观点上来说，我认为价格如果跌破了哪一个点位，我的投资想法就完全失效了。这个大家的观点可能是不一样的，你有可能是这个支撑，或者是有的人认为他认为支撑在这个地方，或者呢支撑可能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起始点选择的不一样，后面的期权也就是不一样的。但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假设投资者认为价格一旦跌破了141，他认为这是一个 major support， 重要的支撑区域，跌破了141，我承担亏损走人。那么首先在141 short 一张 put， short 一张 put， 你在盈亏回报图里面一看就是这样的曲线，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这是我们的最大收益。但是这一边如果价格下跌的话，我们将承受非常大的亏损。因此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我们一张 put 下去，现金有流入了，现金流入是这一块数字，但是风险就变得不可控了。怎么办呢？当时我们的亏损是限定在1468，也就是$1,500左右。那么如何去控制这个风险？买入一张 put option。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该买入多少执行价的 put option。 这个是141，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其实如果你掌握了这里面的原理，你会发现这个价位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后面所有的数字都跟你这个起始点有联系，不存在我这边一旦选择一个数字后面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可能。所以呢，我们就先假设这是一个 TOT， 它的价位是$100，那么用5美金的补偿我们去买入一个 put option。 因此把这个 put option 加上去，盈亏回报图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它在这边低于你这个5美金，就是136美金，低于136美金，风险不再增加。好了，我们现在看这个盈亏图，这个高度是多少？这个就代表我们的最大理论亏损，写错了，应该是325美金。如何计算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一个视频区 ROC 这里面涉及的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果你不愿意去计算，看一下这个数字，系统也会直接告诉你。好了，我们这个策略是亏损325美金。起初呢，我们是愿意亏损1500美金。所以做几倍这样的合约能够满足最大风险相同。大概是或者是 4.8 吧，到5倍左右。但是呢，这里我们只用三张合约。三张合约充其量不到1000美金的最大损失。这跟我们这1468还差很大的距离。为什么不加呢？因为在这一块收益跟股票不一样。我们没有达到像持有股票那样的起初的设想。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去加上一个 call option， 去买入这张 call。因为买入一张 call 要增加一个成本，因此就间接的增加了它的最大利润风险。所以这两个数字，一个是 X， 一个是1000，它加起来就基本上可以接近1500美金。所以这个 X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这张 call 的执行价给确定下来。好，这张图展示的就是我们把刚才的策略去翻成三倍，它的盈利是以前的三倍，它的亏损也是以前的三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 long 一张 call， 去改变无上涨空间的现象。当你把这个 call 放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策略变成了，大家注意啊，我们现在考虑的全部都是到期盈亏图，也就意味着这种曲线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考虑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忽略它。我们今天所考虑的就是这样的折线，像楼梯，像台阶一样的折线。现在我这张 call 买的执行价是多少呢？我把问题变得更加极致一点，我将成本支出变成了零，他可以选择到的执行价是150美金。我去 long 了一张150的 call option， 因为这张 call 是有成本的，所以呢，他把刚才这个策略上面的这一块最大潜在盈利完全下拉了下来，让它靠近零轴，变成了一个零成本的策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回报特性。首先呢，我搭建这样的策略，我形成这样的股票的线性博弈的局面，我没有花钱，不像你去买股票，你首先要去掏100股股票，我现在没有钱给任何人，这是零成本的。但是大家注意看，这两段都是在零轴上面，那这里呢是141我们 short put 的位置，这里呢是150 long call 的位置，也就是说，那这个是当前股票的位置，股票如果未来跑到150之内你没有收益，股票如果下跌但是没有跌穿141，你也不会形成亏损。所以它有一个这种缓冲带，一旦股票它上涨超过了150之后，你将享受线性的收益，股票下跌超过141直到跌穿136之后，你也会有线性的亏损，但是你的亏损最终被1500美金封顶。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刚才的股票走势图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这个是价格的概率锥，这个是当前股票所在的位置 146.8， 我们去150的 long call， 141的 short put， 实际上在下面还有一个136的 long put。 股票上涨超过这么多就可以获利，但是股票下跌要跌得更多我才开始亏损，跌到这么多亏损封顶，跌穿地板亏损不变，但是上行将一直享受收益。概率锥告诉你，这个截止日期是合约的到期日，5月20日，价格分布大概率会处在这个范围之内。那么 结合这个概率锥告诉你的价格分布，再结合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策略的搭建，用这个策略去参与线性市场的博弈，会不会是一个可能更加好的选择呢？其实大家再想一想，我们在一开始所讲的，今天的目的是要说我们用期权策略去重新分配损益的分布，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你只用股票是不可能做到的。好，如果理解了这个，我们把所有东西都不变，我们换一个说辞，换一个说法去讲这个东西。现在你是一个投资者，你手上一笔钱不知道如何投资，你找到了某一家银行，比如说是 Tom and Jerry 银行的客户经理，你去问他现在有什么样的产品我可以去投资。这个客户经理想了一会儿，他说啊，根据你现在的风险偏好，我们有这样的理财计划，比如说现在有一个 XYZ 股票，我们会以这个股票为标的去打造一个理财产品，这个股票呢可能是俄罗斯的，你没有办法去涉及，但是我们作为金融机构可以去涉及这样的股票市场。这里面的东西怎么玩呢？第一点呢，我是告诉你有一个150的盈利敲入点，当未来明年的5月20号如果它上涨超过了150美金，你将获得现金收入。如果没有超过也没有关系，只要价格不低于这个亏损敲入点，也就是141美金的时候，你都不会有任何亏损，你还会获得我们银行给你的一个无风险的利息收入。哎，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无风险的利息收入？这个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太容易做到了。我们刚才改变一下合约的这种选择，执行价的选择，不也可以自己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这个产品的好处就是，如果价格一直下跌，它跌穿了141，一直跌到了136以及136之后，我们银行会给你做风险兜底，你最多不会亏损本金的10%，但是你上涨可以拿到全部的收益。你一听非常的兴奋，还有这么好的事情，下跌风险封顶，上涨收益全部是自己的，中间有很大一块，并且这块长度要远大于这块长度，我还可以获得一个无风险的利息收入，这太好了。那么银行你们在里面要拿多少佣金呢？抽取多少费用呢？客户经理说零佣金，但是购买这个理财产品起板金额15000美金，你一听彻底疯了，我拿150000美金去买这个。于是投资者就这样被销售掉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先讲前面那一 part， 我们讲这个策略那块部分。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策略其实是多用了几个期权的角，但是全部都是非常简单的期权理论。因此还是在表达这个观点，你如果愿意去学一点点期权的知识的话，你就可以彻底改变固有的股票投资方式。还有呢，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其实比上一次讲的这个替股方案要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它用的也就是 call 啊 put 这些基本的东西。因此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简单的知识和你有了简单的知识以后去把这些知识做有效的串联不是一回事。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简单的，但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好多简单的东西加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复杂，在期权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一定要把重点放在简单的基础知识上面，否则后面看似复杂其实也是用简单东西累加起来的，如果前面基础不够，后面是没有办法支撑下去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举了一个假设的银行理财产品的例子，其实这个可以引发大家一些其他的额外的思考。当你去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时候，当你去看这个表面上销售文件给你写的这一些条款的时候，有没有去想过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从我的经验来说，99.99% 的客户不会在客户经理给你销售的时候，你去问他这里面的结构是什么。虽然这个产品叫做结构性理财，因为大家根本想不到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个悖论，你去问他，你去问客户经理这里面是什么呢？没有人会告诉你这里面是什么。会有两个问题，第一呢，这个事情讲得太清楚了， 就没有太大意义了。第二呢，客户如果知道了这里面有很多自己不懂的名词，他可能会丧失继续投资的意愿。所以金融机构宁愿把客户留在前端，前端就是一些很简单的说明文字，啊，价格到了什么位置，你有什么样的收益，价格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有什么样的损失，这些文字大家都能够看明白，但是这个文字背后所反映的东西是这后面的东西，客户最好还是不要知道。这同样反映了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观念，就是个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去打交道，永远是处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当你懂得足够多的时候，金融机构就是你的伙伴，它能够帮助你。当你不太懂的时候，金融机构是谁，就要看他的良心了。我是 Sam， 下次见。